二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们特别再重复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然后他下面就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加深印象的缘故，请你原谅我再读一遍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们再读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做路加福音，另外一卷书叫做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。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第十九章第十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请所有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一同读一遍给我们的朋友们听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们再读一遍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们最后再读一次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今天晚上我们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能把一件非常要紧的信息消息传给朋友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新约里面一处是马太福音，另外一处是路加福音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乃是有病的人，不是康健的人，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我们都是一些失丧的人。主耶稣他称呼他自己叫做人子，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到这地上，所以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一面他要做拯救的功夫，但另一面呢，他要寻找我们。他曾经从宝座一直寻找到地上，又在2000年以前他亲自到地上来寻找我们，因为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在他的眼光里面，有许多人都是失丧，都是失落，都是失迷的。这些人不知道他们的方向，这些人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人今天活着为什么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乃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。那在座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们听过好几次有人告诉你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有人告诉你说，圣经是神的话，也有人告诉你说，在2000年前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着耶稣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根据神自己的话，就是圣经，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他在他的感想里面，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失落的人，都是没有方向的人，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失丧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也许不相信说我们是失丧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要相信圣经的话，说他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，他白天呢拿着一个灯，点着一个灯，然后到处找东西。那有人就问他说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找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东西，我失落了。那人就问他说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在找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 人的科学非常的发达，我们对四周围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非常的清楚，也非常的明白。但是我害怕说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却不认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人活着为什么。所以圣经就形容说我们这一班人是失落的，我们这一班是失丧的，我们这一班是失迷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失去方向的人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哲学家只能一直提供问题，发现问题，但是多少年来哲学家不能回答问题。难怪哲学家要点着灯来找人，因为人失落了，人不知道今天在地上为什么活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要做第一个工作，他要来寻找我们。他不只寻找我们，他也要拯救我们，因为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好像他登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，他有一个启示，那个启示呢是寻人的启示。特别在他话语里面，也特别借助基督徒，他们登了很大的广告，告诉人说神今天在寻找人，神在寻找你，神也在寻找我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多少年来神做一件事，就是要寻找我。好，他要告诉我们说人是失落的，那不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失落的，就是今天许多哲学家，就是许多人在那里要追求人生真理的时候，他会感觉说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方向，他会感觉说我们这些人是失落的，我们这些人是失迷的。我们知道中国人呢，从前写寻人广告的这个人呢，不是倒过来写，不是正过来写的，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。那我想啊，这个人呢，倒过来写的这个人呢，实在说来是我们今天的写真。从圣经的眼光来看，每一个人都是倒过来的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寻找的对象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地上33年半之久，在他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，他就做了我们的朋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了宝血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圣经说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就得了医治，因着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些失迷的人，我们都是一些没有方向的人。在神的眼光中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倒过来的。所以朋友们，等一等，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要看一看说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倒过来的。圣经不只让我们认识神，圣经也是一面镜子，这一面镜子呢，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。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个怎样的人。圣经一面给我们看见宇宙的奥秘，而且为我们解开宇宙的奥秘，让我们看见宇宙中有神，是他创造了宇宙，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更给我们看见圣经乃他自己的话。但是最奇妙的一点就是，这本圣经也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能够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的描写出来。你在地上难得找到一本书像圣经一样，它能把人生的百态，它能把我们整个人的观景可以说描写得淋漓尽致，它能够好像一针见血一样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如果读主的话，你就发现你在圣经里面就发现你自己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岂不就是我吗？我们感谢主，主的话实实在在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主的话实在像镜子一样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，能看见人的光景，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倒过来的。那不止这样，圣经用另外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病的人，我们不是健康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健康，但圣经呢就好，圣经呢乃是一个诊断书，乃是一个判决书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不健康。 许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人很健康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点病都没有，但是医生经过诊断以后，他可以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不觉得，但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腐蚀我们，虽然我们不觉得，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影响我们，所以医生要说我们这个人是有病的。圣经乃是这样的一本书，主耶稣当他到地上的来的时候，他说千万句的话里面有一句非常要紧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人不是健康的，在外面来看我们是健康的，但是呢，他说我们不是健康的，我们都是有病的人，因着是有病的人缘故，所以我们用得着医生，主耶稣就是那位医生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基督徒最难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不要说服朋友们说我们都是一些有病的人。那有些基督徒，有些朋友们就误会基督徒说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就喜欢呢判人的病，你们这些基督徒个个都像法官一样，就是告诉人说这个人有罪，那个人有罪。不是的，我们乃是愿意给朋友们看见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病以后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有一个需要，这个需要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一位医生。所以如果医生告诉我们有病，不是要惩罚我们，医生告诉我们有病不是叫我们苦恼，并不是叫我们并不是叫我们陷到痛苦的里面，不是。医生告诉我们有病，他是要医治我们，告诉他要拯救我们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晚上用一点很简单的时间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我们这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病的呢？为什么主耶稣把我们这个人形容做一个倒过来的人？因为我们是迷的人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像中文里面学员启示，这个人是倒过来。那么圣经的的确确证实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个人是倒过来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是倒过来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病，是不健康，是需要医生的人呢？那我们感谢主，圣经就从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认识，描写给我们看，他要给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说我们这个人的确是这样。那不止这样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在你经过这么许久的人生里面，你渐渐你自己会发现，你会发现你所经过的和圣经所描写的刚好是吻合的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等一等，你就会清楚，我们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个不健康的人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倒过来的？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姑且从人这个角度来看看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失丧的人，或者说什么叫做失迷方向的人，或者什么叫做倒过来的人，或者我们说什么叫做健康的人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他的病状。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健康的话，如果一个人贫血的话，你要他蹲下来立刻就站起来，他要头昏的，他觉得这个眼前是一片黑，有一些症状。一个生黄疸病的人，他是有一些症状。一些生肝病的人，他是有一些症状。一些生了某一种病的人，有一种的症状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当我们经历这个人生的时候，你慢慢会发现在我们上有一些症状，那个情形啊，叫你觉得我们是个不健康的人，我们是个需要医生的人，而且我们的确是个失丧的人。我们今天晚上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而这个例子如果我们认识清楚以后，我们就能知道，借着这个例子，我们晓得神为我们到底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救恩。我想我稍微点出一点来，什么叫做失丧的人呢？什么叫做失落的人？什么叫做倒过来人？什么叫做不健康的人呢？有一个点，有一个症状是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当你越经过人生，当你在越尝过世界的味道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你一定会承认，我们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，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情形，有一个情况的。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觉得好像你不是属乎你自己的一个人，在很多种场合里面呢，你觉得你自己不过是个附属品，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啊在那里控制你， 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人，你不能说我要往东就往东，你不能说我要往西就往西。不，你觉得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你发现说有的时候啊，脚不听你的话，有的时候呢手不听你的话，有的时候很多地方不听你的话。那么这个附属的感觉，或者这样说，那个上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个人呢，乃是一个给你感觉，觉得你好像你好像你觉得你这个人呢，觉得好像是个附属品一样，好像有的时候你觉得不过是个机器一样，不过是个零件一样。那如果是个完全的人的话，这个人第一应该是自由的，第二应该是独立的，第三应该是非常高超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可以立一个标准，你可以说什么叫做人上人，什么叫做人中人。那等一等，你发现说许多时候我们过的生活，许多时候啊我们做的事，那不止，你又觉得比你那个标准不是那么高。我们知道好像啊不是人中人的标准，不是人上人的标准。等一等，你甚至于发现呢，在我们身上有个东西，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它。但是你等一等，你会觉得好像叫你觉得你不是那么不是你自己的人。那现在我是从经历方面我们来说它，等一等我们再回到圣经，我们就很清楚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感觉是个什么感觉？你知道说神当初造我们人的时候，需要我们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人活在地上啊，能有意义，就是因为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也是个正常的人。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乃是照着他形象来造，所以人不能说光是整天吃喝快乐就够了。不，所以你发现说一个人当他有吃了有穿了，什么都满，什么好像外面都有了，他里面不满足的，他里面非常的虚空。虽然他外面也很能叫许多人快乐，但他觉得这个世界不能给他快乐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崇高的目的。什么时候我们在地上过日子，我们所过的生活比那个意义缺欠一点，那你发现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人生意义啊，好像我们达不到那个目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要这样说，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我们要说我们过的那个生活好像是比人要稍微低一点，我们不能说低很多。所以你知道有人这样说，今天呢我们看见当这个道德慢慢衰落以后，慢慢你发现说许许多多的情形啊，是把人带到不是一个 human level， 乃达到一个 subhuman level。 所以用中文的话来说，好像不是一个，按理来就是神的创造来讲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，乃是要拯救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在我们的过程里面，当我们在那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影响我们，有一些东西污染我们，慢慢你就觉得你情不自主，慢慢你觉得你不自己不过是像一个零件一样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说我们是有病的人，不是健康的人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说我们是一个失丧的人。那这话应该怎样来说呢？我想我姑且啊用一个比方来形容。那特别请在座的女界朋友们，你们要原谅我是用这个来比方，能够说出我里面那个感觉，我所要说的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是个附属的人，我们这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的人。许多时候你不过觉得是个零件，好像不过是机器里面一个零件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人活着非常的虚空了，这就是为什么觉得你也吃饱了，我们也喝足了，我们什么都有了，我们也有许多的娱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们这个人不过是个东西。你觉得这个人呢，好像啊不是一个，好像啊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。那个原因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就像附属品一样。我现在姑且用一个比方，或者用一两个比方能够说出我里面的感觉。那等一等我们就能够引到圣经，我们就能引到福音，就告诉我们到底福音是什么，到底主把福音给我们，主在地上来为我们做成了救恩，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是完全应付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我要请在座的女界的朋友们原谅我，比方说今天呢有一个运动叫做女权运动。女权运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面，那有许多女士们， 觉得他们应该争取到一些权利。他们为什么要争取一些权利呢？因为他们越盼望说在男权的社会里面，他们要被人对待的时候呢，是一个人来对待的，不是一个东西来对待的。我也许在座的朋友们，我为了加深印象啊，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比方说今天在座的朋友，你们到以色列去或者到犹太去，这个犹太的社会啊，那时候我绝对是个男权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里面呢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所有的女子通通是个东西。那对不起啊，这个中文那个东西不大好听的，所谓你是不是东西，我是不是，那这个东西不大，意思就是是个像个零件一样的东西。那就是在所有犹太，在犹太的社会里面，他们觉得女子呢不过是男人一个附属品，是男人一个零件。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一个男权高涨的社会里面呢，他们这个女子的地位啊是那样的一个地位。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每天早晨祷告的时候啊，他们要这样祷告，他第一，神呢，我感谢你，我不是外邦人，我是犹太人。那他们是以犹太人非常骄傲的，他们所谓外邦人就是指着那些这个不是犹太人来说了，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外邦人都是像狗一样猪一样，所以他们正统的犹太人是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。所以他们神呢，我感谢第一，我是犹太人，第二，我感谢你，我不是为奴的，我是自主的，我是自由的人。第三呢，他神呢，我感谢你是个男人，不是女人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，他们觉得是男人就是个人，如果是女人的话呢，就好像一个物件一样，是个零件一样，好像是个附属品一样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个地方，这我们要借着这件事啊，我们来形容给朋友们看。许多时候呢，按照神创造的目的来讲，我们应该是个人的，但是很稀奇，慢慢慢慢你就觉得我们好像就变成个东西。这个人所以为人，因为有人格，人所以为人，因为有各位的，人所以为人是不，人和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因为这个物质文明的缘故，你渐渐你会发现说，我们这个人呢，不是我们自主的。当别人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非这样做不可。我们想，我等一下稍微形容给朋友们看，朋友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从前呢，这个在韩战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说是韩战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这个韩国兵啊，他们在这个马路上走，他就发现呢，有一个男人呢，有一个先生啊，就骑在驴子上面。然后他的太太呢，就扛了一些东西啊，顶了一包东西啊，然后就走在后面。那么这个在外国的社会里面，他们是看不习惯的，因为在外国的习惯里面都是女士们要优先的，所以这样的不尊重女权呢，这个阿斌哥他实在看着很不习惯，很不习惯。所以他就他知道说，在韩国这个国家里面呢，是男的走在前面，女的走在后面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呢，就苦力的是女的，男的就坐在那个驴子上呢，就一步一步往前走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刚刚好没有多久以后，韩战就爆发了，所以这个美国的士兵啊，很巧啊，就在战场附近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天又看见这一对夫妇。那这次呢，这一对这个情形不一样了，这一次那个情形呢刚好调过来，那个太太现在走在前头，那个先生呢现在呢走在后面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韩国那个士兵美国兵啊就觉得很奇怪，很奇怪，那莫非经过了韩战以后，韩战爆发以后，现在这个男女就平等了。你知道这个男女平等，有的人争女权的时候，他们说不是男女平等，是女男平等。所以这个男女平等很难说，你到底是男女平等呢，还是女男平等？但在这个，这个美国士兵啊，他发现了，他这个觉得是不是莫非有一个新的转变呢？所以后来就他跑过去啊，就问那个先生，他说好，这个不久以前我看见呢，你是骑着驴走在前面，你太太走在后面，现在你怎么让你的太太先走了呢？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是因为前面有地雷。你知道为什么前面有地雷呢？如果前面有地雷的话，他太太走在前面，如果碰到地雷，他就可以往后逃的。所以呢，在他的感觉里面呢，觉得他太太不过是个东西，不，太太不过是个附属品。 那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乃是一个女子，一个妻子在丈夫中那个地位。那这个就是我说在一个男权高涨社会里面，一个女子她所有的感觉。那么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我用这个比方来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这个人当你越过越有很深的阅历的时候，你慢慢的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呢就像一个东西，就好像是一个附属品一样，就好像是一个零件一样。那么什么叫做福音呢？为什么主耶稣来呢？因为主耶稣来要争人权，主耶稣来是要为我们来争人权。主耶稣盼望我们这个人是个自由的人，主耶稣盼望我们这个人是个完全的人，主耶稣盼望我们这个人是个独立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人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个自由的人。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有位格的神，他今天来拯救一些有位格的人，然后把人带到一个情形，这个人是独立的，这个人是完整的，这个人是自由的，而这个人呢是个正常的人。哦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承认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贝。我们要看见说福音到底是个为什么主来到地上，为什么主要把福音给我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们要传福音呢？我们传福音给朋友们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今天借着圣灵告诉你说，神要为你争取人权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渐渐的就沦落到这个沦落到东西的地步，沦落到附属品的地步。亲爱的弟兄，那你要说我不是我自己的人呢？不见得。你等一等，你会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经历里面，我们要承认说，我们的的确确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能独立的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附属在一件事情的上面。你信不信？非常有意思的，当一个母亲呢生孩子的时候，这个母亲孩子本来在母亲里面呢是和母亲完全连接的，他和母亲怎么连接呢？就是有一条带子连在上面，是不是？等到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呢，那个肚脐带就剪断了，那从此以后呢，他现在就是开始一个独立的人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说因着这样的突然间的转变，这个突然间的转变呢，所以小孩子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的。那这个母亲对孩子的训练，就是有一天呢，他能够达到完全的独立为止。但刚开始呢，他不能一下子适应，因为你知道，本来在母体里面，他和母体啊是连成一个，现在忽然间是一个人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那个孩子是一个另外一个完整的人，不是母亲的附属品。在他的母亲就这个缘故呢，神尊重人权的，神尊重他的意志，神要说这个人现在从母腹里出来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是一个非常是个道道地地完整的人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非常可惜的一件事，你知道，如果人类从来没有堕落的话，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个自由人，就是个独立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有一天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宇宙里面在历史上发生一个大的悲剧，人的确堕落过，因着人堕落过的缘故，结果这个人呢就变作不再他自己的人，变作呢失去自由的人，变作这个人呢是不能够独立的人。简单的例子，一个小孩子啊，我们不能说他是完全独立，因为他在那个过程里面，等他们长大以后呢，他就能够独立。他不能够独立有一个记号，什么记号呢？我记得我那个孩子啊，我小的他很小的，他不能够独立，我知道有一个记号的。你不要听他怎么讲，有的小孩子会讲大话，但是你要看他这个人怎么，你要看他怎么过生活。我记得我那个孩子啊，慢慢好几岁以后啊，他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不能就这么闭上眼睛睡觉，他这个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他一定要抱着一个东西睡才可以。那我那个最大的孩子啊，刚刚这个几岁，最好两三岁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睡觉一定要拉着个东西，他一拉着那个东西以后呢，他就呼呼入睡，他没有那个东西呢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不能睡。那么他拉着个什么东西呢？他每天晚上一定要拉一块尿布睡觉。
他只要抓住尿布了，他就有安全感，他就觉得现在啊，我是附属在一个人身上，现在呢，我能好好的睡觉。严格说来，那个尿布实在代表他的母亲。这个是生命里面一个很自然，当一个小孩幼稚生命的时候，是一个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现象。但是你每次看见那块尿布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还没有成熟，这个人不成人，是一个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个情况。但是你每次看见那块尿布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还没有成熟，这个人不是成人，他不是个独立的人，他不是个自由的人，那当然他不是，因为他还是婴孩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如果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，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要抽烟。那么真的根据懂得心理的人告诉我们的，所有抽烟的人呢都是没有安全感的，所有抽烟的人呢就是没有这个，就是他这个为什么抽烟呢，他那个抽烟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我不是我自己的人，他无形之中啊，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没有依靠的，我必须是附属在一个上面。这个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啊，很多人是抽烟不错，但你问那些抽烟的人，他有没有喜乐呢？没有喜乐。他知道不知道抽烟不好呢？他知道抽烟不好。你问他说，你说这个抽烟到底啊，对人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可以背给你听说，这个抽烟呢，不止跟心脏病有关系，不止可能跟 cancer 有关系，他头脑里完全知道，但是他不能不抽烟。我最近呢，前不久在中央大学碰了一个同事，那个是我们从前我们在一起读书的，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。那我们见了面以后啊，我就看他一直啊手不离烟。大概没有多久啊，我们一同在一起，在一起讨论，大概有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，我稍微注意了一下，我就发现他烟不离手。那么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到底现在你是不是现在是你一天最少一包香烟才？他说不错，他说一天是一包。那么他说我现在已经好得很多了，他说我从前在德国的时候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是一天两包半。那我就觉得你这个肺啊怎么受得了啊？那么你难道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该戒烟吗？所以我们谈了半天呢，其他的朋友就说，他说你应该戒烟，你这个对你实在不好啊。他说我老早戒过，我一天戒过10次的，但是没有用啊，他戒了10次也没有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如果看他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成就，你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实在了不起的人，而且我如果说起他的名字，你们在报上都看见过他的名字，这个人实在，我们承认他是个天才。我们那时候在一起，我们说这个人实在是天才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发现这个人是个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给你看他不是个独立的人。他明明知道这个香烟不对的，明明之所以有人英国人告诉我，这个香烟就是个棺材钉的，你若抽一根香烟呢，就等于在你的棺材上面钉个钉子，抽两根就是两根钉子。那再说，如果你抽香烟的朋友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意思要挖苦你，我的意思呢是指给我们来指出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今天的的确确，当我们在那里抽烟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要抽烟，我们明明知道把这个烟吸到里面对我们的肺产生一个污染的作用，这个也许要算到我们性命。那你知道我还有好多同事啊，他这个吸烟吸到一个地步，忽然喉咙痛了，他紧张得不得了，他以为他有 cancer， 他等一等他就不吸了，但是过了不久呢，他们又吸起来了。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一个说法，说人生在世几何呢，不过短短的几十年呢，我们宁可活得快乐，我们不，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啊活得快乐而短命，我不要呢这个活得很长而痛苦。那么他只好发明这样的理论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个非常有志士的人，非常有成就的人，但是很稀奇。你觉得他给你的感觉呢，就叫我想起我小孩最小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抓住个尿布，他里面才觉得平安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很稀奇，为什么人要抽烟？人抽烟就给我们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人今天是一个附属的人，人是一个人，今天不能够做他自己的主人。虽然是3寸长的，虽然是几寸长的香烟，但是人不能捅，这个人不能没有，就人就胜不过。我记得从前呢，在学校里面，那个有一个，我们在这个学校是不可以抽烟的。那个结果，那个训导主任呢，到这个宿舍里面来啊，就要查，如果谁要抽烟的话，要犯过。那很多后来有的人被训导主任抓到，在蚊帐里面抽啊。结果那个训导主任问他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不，我在变戏法。”他不承认他在抽烟。那么不止这样啊，而且那些教授们呢，也不可以抽烟的。那个这个学校怎么说呢？如果教授们要抽烟的话，要用校车开到半英里以外去抽。 但是很多学生就看见那个教授们躲在厕所里面抽烟的，那根本就在半英里之内的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难道说这些教授们，难道说这些读过高水准知识的人，他们不知道香烟对他们的好不好吗？但是朋友们，这个香烟就是不能戒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个附属的人。所以慢慢你就发现一个人不能不抽烟。所以我记得马克思温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最容易的事，因为我已经戒过几百次，那一点都不错。这就证明说马克思温能够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，他可以在文学上有很大的贡献，但是稀奇得很，这个香烟在他手里面不能放掉，他不能够是个自由的人，他竟然能好像要附属在一个东西的上面一样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说的一点都不错，我们这个人是失落的人，是失迷的人，我们这个人也是倒过来的人。还有呢，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好像不是，好像呢变成个东西一样。如果是人的话，那应该能够下定决心。如果人的话，那如果是在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一个自由人的话，是个独立的人的话，那我是拿得起来放得下，我可以抽，我也可以不抽。但是朋友们，许多时候我们拿得起来放不下。我听说那是好早以前，这是在台湾的故事，说是在新竹啊，从前有一个将军，那么这个在就有一个将军，那是好早以前呢、啊。那么从前在大陆上打仗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我不知道这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呢，他们说这个将军呢、啊，很稀奇，他这个缺粮啊都不会打败仗，他这个缺粮啊还能打胜仗，但他就是不能够没有香烟。所以呢，有这个政府知道说、啊、他这个是个抽烟抽得很厉害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光要空投那个这个食粮啊，还要空投香烟才可以。你如果把香烟空投给他呢，他就可以打胜仗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就看见说很稀奇，一个堂堂的大将军，他指挥了多少的军队，多少人听他的话，他的确为国家建立了多少汗马功劳，但是朋友们，几寸长的香烟他不能戒掉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的确确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附属的人。我们好像变成个东西，你知道东西什么东西？我们这样说，如果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把它往摆左边摆，它就是左边；往右边摆就是右边，他不能说 no 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的确是个东西，我们这个人呢好像不是个活的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那有很多基础，有很多朋友们说，你们基础什么都不讲，就喜欢讲死，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比这个形容的更恰当。如果一个东西没有生命的话，那它不管是个东西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它完全呢是要需要依靠另外一个力量。当我把这本诗歌从这边摆到这边的时候，他不能说从这边回到这边，他不能的。当他里面的烟瘾发作的时候，他就非抽不可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能说他是自己的人吗？不能。那最近我们在这个读者文摘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那有一个人抽烟抽的一个瘾君子，抽烟抽到一个地步，那最后那真的得了 cancer。当他得到 cancer 的时候啊，这个因为喉咙得 cancer， 所以怎么办呢？他这个呼吸啊非常，甚至呼吸都非常困难了。结果怎么办呢？那个医生啊，就在他喉咙这个地方挖一个洞。那么挖一个洞，一面治疗呢，一面能够帮助他呼吸。但是他这个等那个时候，他这个抽烟嘴巴都不能张了，那个烟都不能放在嘴巴里面了。当烟瘾发作没有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告诉医生说：“他说你还是给我个香烟呢，他已经剩 cancer， 这个人已经都快没有了。那他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非抽不可。”结果他怎么抽他的香烟？他不是在口里抽他香烟，他在那个喉咙那个洞里面抽他的香烟。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医生为了开始给他开个洞啊，结果那个洞呢，他就从那个洞里面来抽他的香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看人是不是一个病人？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变成个附属的人？我们应该是一个人上人，我们应该是个自由的人，我们应该是个独立的人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的，我们好像是失去自由一样，我们好像是变成个东西一样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我们今天是落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？ 我们的确是一种附属的体系，我们的确是一种这个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。因这个缘故，圣经怎么形容他呢？说这样的人是失丧的人。圣经怎么形容他？说这样的人是个不健康的人，而且这样的人呢是倒过来。我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我想朋友们就很清楚，所有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，特别是那些非常发达的朋友，特别他们因着他们非常努力，结果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的确很有成绩，他们什么都非常的辉煌腾达的时候，特别过了40岁以后，在人类身上有一个通病，那个通病是什么呢？在40岁以前的人不大怕死的，到了40岁以后呢，人就开始怕死。人呢一提到死啊就害怕，特别是在他这个人生高峰的时候。所以很有越有钱的人呢，你特别注意，他们里面不一定很有皮干的，他可以好几栋房子，他可以呢可以说这个非常非常有成就的，但一到了40岁，很奇怪，那个死的阴影啊就在他身上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奇怪，他们常常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算命。他们总是想各种的办法，过了40岁以后，他们想知道他们自己将来如何，他们想知道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前途如何，所以他们常常呢就跑去算命。那亲爱的朋友，很多人去算命，算得很准的，那么很多人算命也不准的，但是很奇怪，就是有许多的所谓的半仙呢，就是有许多的所谓的算命先生啊，就是他们的生意永远是兴隆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人类的心理里面，有的一过了40以后，他们就想知道他们自己的这个前途命运如何，他们就想知道说，我这样啊我这样的成绩我能维持多久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啊，我们从圣经的眼光来看，他们就把自己呢，你知道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吗？他们就不再把自己摆在一个人的地位上，他们无形之中啊，就把自己摆在一个东西的事情上面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从来啊不否认，特别是基督徒们，我们并不是说那个所有算命先生都是胡说八道，有的是真的，意思有的他算的真对的。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基督徒要算命？不，有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。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，你去算他的命，特别没有信主耶稣的朋友，你去算命的时候啊，很奇怪，人家有时候跟你摸摸骨头啊，然后就能够知道你的将来，能够知道你的未来的这个吉凶祸福啊。而且他在那个讲以前呢，他先讲从前你的经过，然后呢他说服了你以后，然后他就在那里就说你将来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当然我在说这里面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，我们不去说他，但是我们重点在这里要特别点出一点呢，就是特别说到所有算命的人呢，就把自己啊放在一个地位上。那你知道啊，如果你把它摆在那个地位上的话，难怪算命先生算得要准的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那非常的简单，你知道如果一个东西没有生命的话，那我举个例子，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那你如果打高尔夫球啊，现在你要想知道说我把这高尔夫球打出去，然后2秒钟以后在什么地方，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能够算得出来的，不是不能算出来。你如果知道你打的时候啊，你打高尔夫球，那个高尔夫球啊飞出去，刚刚飞出去角度什么角度，还有如果你能够算出来它出速度是多少，那么所有读物理的能告诉你啊，2秒钟之后这个高尔夫球应该在哪里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这个高尔夫球是个东西，这个高尔夫球是个死的东西，所以呢它这个有一些定律的。如果你是个东西的话呢，那么有一些定律呢是为了这个东西的。那么现在高尔夫球是如此，乒乓球是如此，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如此。如果你给它一个什么速度，然后呢你给它什么角度，你能知道说2秒钟在哪里。那不光这样，连太空舱也是如此。我们把一个火箭射出去有多少的能力，然后我们能够算出来，我们能够知道那些定律以后呢，我们能知道在多少天以后它能够达到什么地方，过了多久以后它能回到地上来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说这个稀奇不稀？那不稀奇。 因为我们当许多人去算命的时候，他们不知不觉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地位上。那么根据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得救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难怪啊，人能够算出你的命运来，能够算出来你过去如何，现在如何，将来如何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很稀奇，这个算命先生可以算不信耶稣的人命，但是不能算信耶稣的人命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主耶稣的福音啊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叫我们不再是个东西，乃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而且我们是个自由的人。如果是个活的话呢，那你就看见这就不灵了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可以把这个球啊这么打出去，你知道几秒钟以后它到达哪里，这个你晓得的。但如果你去捉一只鸟来的话，你现在把一个鸟放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你拍拍它，你说啊，我想两秒，我叫出速度也对了，我也知道它的这个方向也对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能不能说我两秒钟之后这个鸟在什么地方？不能的。你以为两秒钟在那个地方，结果你发现那个两秒钟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当许多人在那算命的时候，这个不知不觉啊，就给人看，就告诉，就显出来说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光景，那个光景是什么呢？那个光景是个附属的光景，那个光景呢是个临界的光景，好像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当我们摆在那个地位上的时候，你发现有的定律果然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。那今天用圣经的话来说，我们的这个国也是撒旦的国，在撒旦的国里面有许多的定律。撒旦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是怕死的，所以他是个掌死权的魔鬼，他就用死来控制我们。那么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命很不好的时候，他们常常问说，我应当怎么做呢？那么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所有算命的先生就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结果呢，撒旦就得着人的敬拜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撒旦得着人的敬拜是这样得着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得着许多的圣名，叫许多人能够握在他的手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结果你只好凭他摆。所以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慢慢要记，就发现在我们的生，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，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再是个自由的人，我们是个失去自由的，我们是一个不自主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乃是有病的人，我们也是倒过来的人。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或者这样说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或者说从圣经里面来看，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人今天是一个像东西一样，好像是一个附属品一样，好像呢不能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不能做一个独立的人呢？那这是有原因，这个是说来话长。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，我们就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，在最早的时候，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。那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神自己是有位格的，神自己是有位格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是不只有情感，他有意志，而且他是有思想。你知道一个人所以是人，你能够知道他有人有位格，就他这个人是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。那人照着神的形象来照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这个人也有心思想，也有情感，也有意志。所以我想啊，根据圣经很清楚，人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一个人格所在的地方，所谓人格所在的地方呢，那就是我能够说我。为什么我能够说我呢？我能说我，因为我会爱；我能说我，因为我会恨，这是情感；我会说我，因为我会想，这是心思；我说我，因为我会说是，或者我会说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人呢和所有的飞禽走兽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圣经呢，把这个思想、情感和意志呢，把它给一个总称，给它一个总的给它一个总的说法，那个说法就叫做魂。那当然了，中文这个魂字啊，有的人不喜欢，因为我们讲的灵魂呢，因为这个魂的这一边呢有鬼字，这个魂呢好像是鬼说话，因为云是说话的意思， 这好像变成鬼说话，不是的。这个魂就是圣经来说呢，那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，那是指着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所以是人，所以和万物和这个万物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情感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马赛进行曲啊，如果你用化学来分析的话，那不过是一点油墨加上一点纤维啊，但是呢，当他唱起来能够鼓舞许多的军兵啊，为着他国家撒鲜血抛头颅。那如果你看那个儿子的眼泪在儿子的眼泪，如果你拿到化学实验室分析一下，那不过是一点盐加上一点水，但是在母亲的眼光里面是爱。所以你怎么解释情感这个东西？人所以是人，因为人有情感；人所以是人，他会爱也会恨，这就是他是人的原因。那不止这样，他能够设计，他能够主张，他能够选择，这是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人所以人什么叫人格呢？人格的所在呢，就是人格呢，实在说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和我们意志的总称。而且人不光会说，人像神像的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表现，最像神的地方，还不光是情感，还不光是思想，而最像神的地方乃是意志。那就是在人不光会说是，人也能说不。当你说是的时候，当你说不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人权发挥到最高的时候。神从来不抹杀我们的意思，神绝对尊重我们的意思，因为神尊重人权。神对待我们是对待一个人，不是对待一个东西。如果神要对待一个东西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不必多此一举，因为在宇宙里面有很多的星球是完全听他的话，那都是一个个东西。太阳是听神的话的，所以你每天没有看见26小时，都是24小时。你看见很多的星球都是照着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行的，从来一丝不差，一毫不差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宇宙里面有件稀奇的事，这个也就是宇宙中极大的奥秘。有一天神创造了人，神创造了人的确给神带来许多的麻烦，但也给人看见神无比的智慧。神今天不需要在神如果要把人当作机器人，或者把人当作个东西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神不必造人。神可以已经有许许多的星球，有许许多东西，但在千千万万神所造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人。那这个人呢，所以是人，因为他是根据神的形象来，他在有一些地方非常像神的。那他怎么像神呢？他在什么地方像神呢？是在这里像神，因为他是有情感的，像神一样的有情感，但是在量上面差得很远。那他是有思想的，是有智慧的，像神那样有智慧，那神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。今天我们是在人的标准上面，神是在神的标准上面，那我们永远赶不上神的标准，我们永远赶不上神的爱，我们的爱永远赶不上神的爱。所以今天人类如果有爱的话，那个不过是神爱这点火花。当你看见许多母亲爱儿女的时候，当你看见地上所有伟大爱的故事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过说这是神的那一滴火花，在我们里面一点火花就是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人为万物之灵，这就是为什么人是那样尊高的原因。因为我们在地上是给人看见，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这是人最像神的地方，那也就是人非常尊高的地方。因为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，我们竟然能够非常的像神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能有一个高贵的，我们能有一个活泼的，我们能有一个情感，我们有意志，而且我们有思想。所以这个乃是神造我们的目的，或者说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尊高的地位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一个活的魂，是个人。